我们同心祈祷。神啊，你是那位当受我们敬拜的那位。神啊，愿你这个早上被高举，亦盼望你在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亲自启示你的真理，让人能够认识你，明白了解你，亦都帮助我们每一个侍奉你的人，让我们明白我们都是被你差派使用，让我们忠心，让我们全心为你而活。圣灵啊，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亦都带住 Amy 同埋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引导他们都进入真理，让我们从小明白圣经的道，神安慰的说话，带领他们一生。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弟兄姊妹请打开你的圣经，使徒行传二十章。如果你有你的圣经，使徒行传二十章，同埋是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这两段的经文。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去看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纲领或者纲要，称之为三十九条的信纲。三十九条是英格兰教会或者我们今天讲的圣公会它建立的时候所定的信仰的原则或者一个的撮要。我们过去这段时间看到很多不同关于对上帝的了解，对神自己的了解，关于在教会当中要怎样行事，或者教会有什么的权责。来到这个早上，我们有两个的题目，一个是二十三条里面讲到关于牧养的资格，二十四条讲到关于崇拜的一个重要的元素。我们先看二十三条，我们一起去读这一个的这一条的信仰纲要。我们先读一二三。人未先合法地被选召和差派，而擅自在会中讲道或施行圣礼，乃是不合法的。而凡由会众中品有选召并差派人到主葡萄园之权者，他所差召的人便是我们理当认为合法地被选召和差派的牧者。这个早上第一个在二十三条里面提出的问题是很切合的，究竟什么人才可以担当牧养的职责，哪个人先可以做牧养的工作。在基督的教会的里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今天在不同的派系的当中，关于信徒了解哪个可以做牧者，哪个可以担当牧职，哪个可以讲道，可以传讲上帝的说话，有很不同的意见。有些的教会强调的，只要这个人是心里面有一种的感动，他听到上帝对他的呼召，这个就是唯一的要求了。他有上帝的选召，他有上帝的差派，这个就足够了。其他的教会就坚持说，不单止是这样，还要需要有一个恩选，需要训练，需要按立的程序，这个人才可以正式开始他做牧养的工作。如果看回我们自己的教会，多伦多以马内利堂，按住三十九条里面第二十三条的讲法，似乎是比较接近哪个？前者定后者？应该是后面那个，是吗？应该是比较接近的是后者。我们当然不是抹杀人需要亲自被上帝呼召的重要，这个不用说的，事实上是吗？你看圣经很清楚的，譬如说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耶利米被选召的时候，神怎样跟他说呢？耶利米说，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 城，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不单止耶利米被上帝选召做仆人的时候，神说我一早已经认识你，我一早已经拣选你，我一早已经对你发出这个邀请。事实上如果你看看同样以赛亚这一位的先知，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第六章第八节，以赛亚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因为他听见了，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一起读，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再一次你看见逢亲做主的仆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上帝亲自的呼召和亲自的差派。这个是那个人很清楚的。不单止是这样，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读的那段经文第二十八节，保罗向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讲到以下的说话，他说圣灵立你们作全体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后面是讲到关于这班做教会领袖的人，他的职责，但前面那几个字就很重要。一开始那三个字是什么？圣灵立，是不是？是上帝的圣灵立你在教会里面去侍奉，去做他的仆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说我们否定或者我们是抹杀神亲自差遣或者神亲自呼召人去侍奉他的重要。人必须有来自神的呼召，这个是侍奉上帝的人必须的。但是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留意这个段落里面，特别提到的是人未先合法地被选召和差派，而擅自在会中讲到或施行圣礼，乃是不合法的。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写得比较含糊。哪个选召？哪个差派？你有没有想过？是吗？那个三十九条的二十三条里面没有清楚讲明是其实是有意的含糊起来。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选召和差派的，首先当然我们知道是上帝。但是选召和差派的不单止是上帝，也是教会。我们在之后我们就会读多一点或者讲多一点关于这个的重点。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件事，英格兰的教会或者我们讲圣公会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是什么原因认为所有担当牧职的人必须要先经过筛选、甄选、训练和按立的程序，才能够正式开始他的牧养的工作。有两个原因，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肯定教会本身就是上帝用来发出呼召的途径。我讲多次，第一，是肯定教会这个群体本身就是神发出呼召差派的途径。第二，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对一种过度自我的侍奉心态一种纠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神要我做这些，牧师啊，神要我做那些，又或者调转讲，牧师啊，神没有叫我做的，牧师啊，神只是叫我做那些，不是你现在讲这些。那一种我觉得我听到那种过度自我的侍奉态度，需要有少少被纠正，如果不是就很危险。第一，我们先讲，如果你看回二十三条的下半部，当我们读完这个段落的时候，说话里面讲到，而凡由会众当中是被担当是有这个选召和差派人去主葡萄园的那些人，他所选召的人就是教会认为合法被选召和差派的牧者。如果你加上这一句，你就会知道整个23条其实一方面，当然我刚才所说强调做上帝牧养的工作的人必须有上帝的选召和差派，但是如果你读埋下面的段落，你就会很肯定的知道这个段落其实是强调呼召差派 不是只是要得到教会的确认或者是认受，他讲的是人要去侍奉上帝的呼召往往是出自教会的群体。我再讲多次，人能够侍奉他这个的呼召呼吁和差派往往是出自在群体当中，在群体当中他要讲到的是全港神道的人有一个责任，重要的责任，他是受着教会的托付，给一个权柄他去选召和差派人去侍奉。人是受着教会受着权柄去选召和差派的人被拣选被差派。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你今天有哪一个人可以确定肯定自己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内心感动，我的呼召是一定是来自上帝的呢？但是如果这个的呼召是来自教会群体而发出的，这个就安全得多，这个就安全得多。教会本身亦有这个权柄和责任去选召去差派不同的人去侍奉上帝进入主的葡萄园，不是二十三条里面这样讲的。事实上所有我们知道三十九条圣公会的信纲里面每讲一样东西都是因为有圣经的证据圣经的支持。当我们看回这个正正是初期教会的工作，是吗？他的任务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当他们选召要有这个七位的执事的时候他们做些什么？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并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读不读到啊？教会群体的任务是选和派，於是大眾都歡喜，這話就揀選了使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利、伯羅、哥羅、尼加拿、提門、巴米拿，並進猶太教的安提柯人尼哥拉，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試圖禱告，就按手在他們身上，跟著他們就去做工，為上帝去做工作。这个是教会的权责，是教会必须要有的一个的任务。不单止初期的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这个 的表现。使徒行传第14章23节我们一起读，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又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保罗去到各地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不单止建立，不单止传福音，不单止建立教会，他是要委派差派人去带领当地的教会。不单止是这样，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节特别讲到执事的要求的时候，讲到以下的事情，我们一起读，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作执事。你看不看到当中教会必须要担当的角色，必须要呼召，必须要差派，必须要试验。不是说牧师啊，我今天听到上帝要我做这件事，所以呢、你做不做你的事，不如我就去做啦。或者是即是、你听不听我讲无所谓，不过、牧师没有、上帝没有叫我做，所以我就不需要做啦。如果是这么个人化的话，上帝呼召的就不是一个群体的教会，就是个个人坐在家里自己看着电视跟随耶稣。事实上不是这样，上帝呼召一班人是彼此印证确立呼召和差遣的一班人。事实上这个奉神的名去选召去差派的教会工作，你想清楚，事实就是跟教会的宣讲神的道教会的讲道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人是怎样认识上帝，人是透过人宣讲神的道，神呼召人进入他的家进入他的国做他的工作，人是透过听道 听上帝的说话，透过教会的宣讲去认识上帝，去做上帝的工作。所以二十三条里面坚持什么？是要有选召并差派人到主葡萄园的权柄的人，他去做这个呼吁和差派的工作。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在礼仪教会的传统里面，或者在主教制的传统当中，这个责任通常就是留给谁？主教啊，留给主教。但是好有智慧地，我们再看多一次二十三条，在这里就没有做一个好像教义的要求一样的坚持。他没有说凡差派、奉差派选召的有权柄的人是谁？就是主教。他没有讲到，他是特登的、有意的，又是将他含糊起来。为什么？是不是没有主教差派的人就不可以是牧者呢？如果是的话，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起码在长老会的教会里面，所有都不是牧者。起码在某一些的信义宗的教会里面，他没有主教制度的，那些又不是牧者。不是，圣公会强调在三十九条的里面，只要有在教会里面授权可以做这个差派呼召工作的人，他去做。而这个人是授权那个被领受这个呼吁和差派的人，他接受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牧养的岗位。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来到这里，我希望你留意，我希望你留意是什么呢？在一个地方的教会当中，好像我们教会多人多以马来尼堂，我们有牧者作出呼召，作出差派，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徒担当不同的工作，甚至我们可以，我们很盼望将来在这间教会里面有人起来全职的侍奉，接受训练，被安立成为牧师，亦都是同样的原因，需要这个被授权去呼召、去差派工作的人去做这个的工作。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段落的时候，当你看见这个是由教会的领袖们去发出呼吁、去发出差派的观念，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原来不是要等到你自己要听到上帝鬼形鬼声在你面前显现，这样你才说好啦，那我就帮手搬凳啦。不是，好啦，那我才去考虑啦。坦白说，等到几时？对一些，你和我都知道我们有惰性，对一些懒惰、懒散、千方百计想推卸责任的信徒来讲，我们有千百个理由去做教会的旁观者，同不同意啊？是不是？我没听到，上帝没叫我，上帝可能大大声叫你好多次了， 你选择不听，你选择说我听你不到，我听你不到。我们亦都同样时间，我们有千百个理由、原因去做我喜欢做的侍奉工作，是不是？那些不啱我，我性格不啱，我不是那些嘢嘅材料。哦，再严重啲，我拎个恩赐问卷出嚟，我冇呢方面恩赐嘅牧师，我一定唔系我做。试问摩西有带领二百万或者更多嘅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恩赐吗？佢连讲嘢嘅恩赐都冇。试问十二个门徒的里面有哪一个是可以承担建立一个席卷全球的宗教运动？这班是打鱼佬收税的没学识的人。弟兄姊妹，再一次留意回二十三条里面的智慧，上帝的差派往往是透过教会去发出来的。我再讲，不是说上帝对你亲自说话这件事不重要，但是你要明白上帝差派的工作是一个群体当中发出的。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当你细心想， 这个信仰的提醒，二十三条里面所讲的会怎样改变我们对教会、对牧养的工作或者对自己侍奉态度的看法，会怎样改变？还是我仍然是这样翘埋双手，没听过，不知道，不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要听上帝的说话而已，上帝要亲自下凡，那我才能够接受，或者他下来你都不接受。从哪个可以担当牧职到第二十四条，我们就进一步问，那怎样做牧职的工作？二十四条讲到什么呢？特别是讲到在一个崇拜的场景里面怎样做牧职的工作。我们一起读：凡在教会率领祈祷或施行圣礼，用人所不懂的言语，这是显然违反圣经和初期教会之习惯的。在三十九条里面你可以说、牧师是最喜欢这条。我最喜欢这条，我最想圣公会的信徒听到这条。我解释一会儿的原因给你听。这里讲什么？这个是特别提到在一个公共崇拜好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或者你会说，喂，那当然了，用什么说，是人都知道，是不是？如果信徒聚会是听不明白的，他不知道有什么的，那我们聚会来做什么？是不是？同不同意？我相信你会岌头，是不是？不过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常态。起码我们在罗马天主教的弟兄姊妹当中，在罗马天主教会里面，起码有一千年的时间，一千年的时间，教会的崇拜或者讲弥撒是用平民百姓听不明白的拉丁文进行的。你知不知道？是到到几时呢？是到到上一个世纪后期，罗马天主教会才接受这个用地方语言来到敬拜的一种观念。你不要以为是必然，当然啦，我听不明白那种来做什么、你今天国语、今天、双声道的、有一半时间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我回来做什么、今天教会唱首英文诗歌、我们讲中文的嘛，英文诗歌怎么唱得的，不来啦。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听过？来到这里，我们有几个的原因去解释这个的，讲到关于崇拜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为什么在崇拜的里面，如果不用一般人听得明的说话，是违反圣经和初期教会的习惯呢？先讲第一，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信仰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是它着重 understanding， 明白、了解。你想清楚，明白了解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你知不知道，不是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注重明白的、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些宗教它着重的是你内心一种的感悟感通，又或者讲的是一种你要有的是一种神秘的经验，不需要明白的，你总之有那种神秘的经验，你总之内心有那种 的天地的通 就够了。有些宗教讲的是你千万不要带个脑入来，因为在这里我就是洗你脑的。有些宗教它是强调不需要教导，也不需要强调信仰的内容，强调是什么？透过礼仪，透过宗教的动作，达到一种令人敬畏和赞叹的感觉。很多宗教都是这样的，但你明明这个是跟基督教所相信那位愿意启示和自己启示人向人启示自己的上帝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个不是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强调的是明白，是了解，因为有一个愿意你明白了解他的上帝，所以我们的信仰要求的就是认识，就是晓得，就是知道， 同你读几段嘅圣经一样，福音第八章、第十七章、第十四章几段嘅经文，我先读第一句：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晓得，记唔记得？第二段我哋一齐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同咩有关啊？认识。永生和认识有关，永生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感悟，不是一种神秘的经历，是一种了解，对自己 的生命有一种实质的盼望，清楚的认识，我知道哪个掌管，我知道第日我会去哪，是一种认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十八节，大家好识啊，差唔多识背噶啦。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哋也见过佢嘅荣光，正系父独生子嘅荣光。我哋一齐读：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嘅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嘅工作系做咩噶？系将父上帝乜嘢啊？表明出来。当佢要表明出来嘅时候，就要求对象要乜嘢？认识咯。了解咯，知道咯，呢啲全部系基督教信仰里边嘅核心，系基督教信仰里边嘅核心。唔单止系咁样，罗马书、以弗所书一连串嘅经文都有咁样相同嘅了解。保罗话：因为凡求告主名嘅就必得救，但系人未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又怎能信呢？冇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在崇拜当中，无论你说讲道的位置有几重要，都不可以冇讲道，是吧？你不可以说cut到牧师给五分钟你，好快快快落回来啦，我们要唱诗，我们要赞美，我们要歌颂，要祈祷，冇可能。人是从听到而能认识上帝，必须要有全讲上帝道的人。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认识，知道，这个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的信仰宗教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同你讲嘅系 understanding， 呢个亦都系保罗正正为到信徒有咁样嘅明白了解嘅一个祈祷。以弗所书第一章就系佢嘅祈祷，佢盼望信徒每个人都真知道上帝，真知道主耶稣基督。唔单止呢个明白了解系基督教嘅基石。第二，用共通语来到敬拜教导见证是圣经一路所坚持的，是吗？如果你想回由旧约会幕到圣殿的敬拜制度，所有的敬拜都是用平民能够听得明的共通语言进行，是吗？现在不是念咒念符，是吗？不是唱 一台经，在上帝要求的敬拜的里面，是人能够听得明的说话，这个是他的要求。先知和祭司的教导和说话亦都是百姓听得明的。新约里面最具体的例子莫过于主耶稣自己是用一般平民百姓听得明的语言，他不是跟你讲，甚至不是跟你讲高深的伟论，甚至不是跟你用希列文来到讲辩论，他是用当时一般人平民百姓所用的阿兰文。早期的教会的敬拜亦都是用人人听得明的共通语言。所以我们刚才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当我们读到那个段落，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关于崇拜当中要用一般人能够听得明的说话讲道的时候，这个比其他一切的东西都更有价值。看几段的说话，第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以切慕属灵的恩赐。一起读：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作先知讲道。讲道，讲道比其他所有的属灵恩赐更好。 十四章二到第三节，但作先知讲到嘅系对人讲，系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讲方言嘅系要造就自己。这个讲紧嘅系讲紧一种天使嘅言语，系一种赞美嘅言语。但系你造就嘅系自己。作先知讲到嘅系造就教会，边个强啊？喺公共崇拜嘅领域当中，当然系讲道强。十四章嘅第九节，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一齐读，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气说话了。不单只是这样，十六节，不然你们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能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很实际，当你领讨的时候出来滴滴答答讲一大堆东西，没人听得明白的，那你叫弟兄姊妹怎样诚心所愿呢？怎样讲阿门呢？都不知道你祈什么，是不是？其实刚才是不是咒紧我？刚才是不是说赶我出教会啊？那我阿门啊，唔通是吧？十四章的第十九节，这个最重要了，我们一起读。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弟兄姊妹，读得明白，读得清楚未？不单只是保罗的教导，事实上早期教会的信徒就是这样 practice， 就是这样实行在他们敬拜的里面这个重要的核心。早期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正正在圣灵降临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的描述，你会发觉什么呢？你会读到什么呢？耶稣基督从死复活升天之后，在那日那年的五旬节初期的教会经历一次很重大的突破。你说什么突破啊？圣灵降临的突破。你说什么圣灵降临的突破？哦，是不是讲紧哦圣灵突然之间好像舌头好像火焰咁样显现？不是，这个不是突破。哦，是不是突然之间天上面有好大的响声，人人都听得到，跟住吹咗一个大风，人人都感受得到，代表他们被圣灵充满，这个是不是突破？不是突破。突破是什么？《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九节。那些名字呢，我读啦，我们一起读最收尾那段啦 ,OK? 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卡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阿拉伯人，一起读，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上帝的大作为。突破是什么？突破是他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所有人都需要听得明上帝的说话。所以你知不知道圣灵在这里逼他们，或者这么说，帮他们一把？你以为只是犹太人才得救？不是，现在我就帮你讲不同民族的语言，以致你亲身强迫你经验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言语文化民族的人都可以听得明，亦都需要听得明上帝的道。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那个五旬节强迫教会要讲出不同的人都听得明的福音。圣灵充满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圣灵充满的教会不是那些碌在地下摊那里点来点去那种的教会。圣灵充满的教会是要讲出其他人能够听得明的语言，叫人明白福音，这个是圣灵充满的教会。正正是这种要求其他人明白其他的语言的人能够认识，能够吸引四周用不同语言说话的人，正正是因为这个行动，所以各地的人听到自己熟悉的语言。他们说，我们为什么会听到他们用我们的乡谈来到讲说上帝的大作为呢？正是这种能力，你看看《使徒行传》发生什么事，正是因为这种能力的出现，上千的人停下来听彼得讲道，第二章中间的地方，跟着是三千的人信主，第二章下半段的地方，到最后是教会生活的开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崇拜当中的一个核心价值。教会是义无反顾地需要用人听得明的方式方法传讲上帝的作为和信息。你和我和我们的教会，我们值得问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忘记了这个重要的特质？今天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去搭建那个原本分隔在教会和世界当中那埲墙，我们有多少时间去搭桥？你用了多少时间去做这个搭桥的功夫？在教会和世界当中你用了多少时间，我们的教会用了多少时间去做这个搭桥的工作？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讲来讲去都是人家不知道你噏乜的？为什么讲来讲去你都只可以用一些宗教的术语去解释你信仰的经历？人家不明白的。为什么用来用去都是用一些人家听不明白的音乐，人家听不明白没办法接受一些不啱音的歌词来到去传讲上帝的说话？为什么我们要强迫要求信主的人你来明白我们的敬拜？我们教会做着什么？我们的信徒日常所做的是做着什么？我们是帮着人认识上帝，还是我们要求人 conform，要求人效法跟随我们那种的方法？如果不是就 take it or leave it， my way or 不懂啊 highway 啊，喂，你移了民十几二十年的了，有没有搞错？不过可能我刚刚用人不懂的语言是吧、啊、我要反省，即是信我者生，逆我者亡，不过没有那么严重、啊，你要入嚟我哋教会，你咪用我哋个方式咯。你要入嚟明白咩系信仰，你咪嚟学我哋嗰套宗教语言咯。系咪咁样啊，弟兄姊妹？呢、这个唔系教会嘅使命，唔系教会嘅责任，甚至唔系喺敬拜当中我哋要有嘅价值。我哋再翻嚟二十四条，讲多次我哋讲乜嘢？凡在教会率领祷告或施行圣礼，用人所不懂的语言，这是显然违反圣经和初期教会之习惯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正是因为这个的坚持，所以圣公会创了一个先河，在当时他编制自己的公土书 Book of Common Prayer。 公土书是什么语言的？知不知道原本是英文？什么是英文？那时是 common tongue， 是平民百姓可以明白的英文。今天当然隔了四个世纪五个世纪，你看回古老的英文 Old English， 你不知道它讲什么，但是在当时这一班是市井流民都明白的语言，它可以入来教会了。它终于知道你班人在这里是做什么。这个是圣公会对敬拜里面一个先河启动的一个特质，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他们制定公祷书，所以他们将原本是用拉丁文的弥撒变成一个用英文人人都听得明的语言来到进行。弟兄姊妹，今天这种的态度和精神去了哪里？我们还强调要在崇拜里面一字一句、啊、跟足来读，这样才叫够正宗，是不是？我们要求的 是背书。这个不是圣公会在二十四条里面那个对敬拜提出的核心价值。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言语是一种概括的讲法，人能够听得明的语言不是只是讲在空气当中传送的音波，更加是讲紧教会是做紧啲咩嘢，有冇花时间，有冇用上心机，有冇了解究竟呢个世界嘅人佢系一个乜嘢嘅环境当中，以致我哋能够用一个適切嘅方法嚟到宣讲，嚟到牧养，嚟到一齐敬拜，嚟到一齐研究，嚟到一齐关注。 我们所做的事是否未信主的朋友所能了解，甚至可以容易的参与。如果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讲其他人能够明白语言的一间教会，我想问一下你，今天你会怎样评价我们自己的教堂多伦多以马内利堂？我们现在做着什么事？我们要取舍些什么事？有些什么事我们要坚决说我不做了，因为这样是阻碍。有些什么事我们要求说我们需要继续做，因为这个正是帮人认识上帝。完结讲道之前，我想很严肃地问弟兄姊妹，什么是圣公会敬拜的特质？在三十九条里面，由第十、二十四条第一次提到敬拜，什么是圣公会敬拜的特质？我明白，我知道在座当中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信主的年日或长或短，有些在圣公会里面敬拜，有些不是在圣公会里面敬拜的，在过去的时候有些是刚刚信主，有些信了主很久。你对敬拜必定有你的情意结，但是我鼓励你，我严肃地鼓励你问一下自己，究竟圣公会崇拜在二十四条所显出来的那个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当我们结束这个早上的讲道，让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十九节，提醒自己，提醒教会，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的尴尬。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九节一起读，但在教会中宁可用五圣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透过你的圣经，透过你的说话提醒我们，指出我们的错误，或者从我们思想偏差的时候，你将我们再一次纠正回来。神啊，我们今天很清楚看见做你仆人的，我们需要不单止是上帝的呼召，主动亲自具体的呼召，我们不要抹杀在教会当中的差派和呼吁。神啊，让我们知道今天你往往是透过教会的群体去做这个邀请的工作。神啊，也不要让我们掉以轻心，或者变成我们很多不同的藉口去选择或者去推卸上帝所邀请我们的，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差派，也都是被教会所差派。神啊，你又叫我们当我们在侍奉敬拜的时候，你透过二十四条里面的说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教会在敬拜里面的方向和那个核心的价值。神啊，今天我们在敬拜当中每一个环节，我们究竟是阻挠着人认识上帝，还是帮助着人认识这个自我启示的上帝？神啊，我们着重的是一种气氛，一种的感觉，还是一种的认识、了解、真知道？如果我们有 走歪的，求你更正，帮助我们，特别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敬拜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清楚我们的方向，让所有聚会的弟兄姊妹和未信主的朋友都在这个地方真认识神。神啊，让我们用悟性来到讲说话，强如用其他的语言来到造就自己，让我们知清楚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根，是我们教会对敬拜本来的核心价值，让我们不要抹杀，让我们不要本末倒置，让我们坚持。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